的时序哈。好啊，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范围做一个界定啊，所以我们要以救赎经纶为主轴来探讨这个问题啊，就是末世时序。不然末世时序啊，它的范围非常的广啊，所以我们这两节课要把它规范在以救赎经纶为主轴来探讨这个主题，就是末世的时序。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就是所谓的三度空间啊，我们可以知道现在，知道过去，但是没有办法知道未来啊，这是在三度空间里面的限定啊。那在这限定当中，我们有以前啊，我们有现在。啊，我们也有末后啊，就是在末日之后或是末日的当下。那我们从这个末日的当下当中啊，我们来探讨啊今天的一个主题。那在探讨末日的当下的时候，我们先要了解到整个在救赎计划当中的一个经过啊。没有了解到救赎计划的一个经过啊，我们突然间来谈这个末世末日的当下啊，可能会有一种好像突然间有了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到底从哪里来，可能大家的想法看法都有它的不同啊，所以才会有很多在所谓的末世时序上的一些著作啊，每一个著作的范围都不一样啊，内容也不太相同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一个主轴啊。网络上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哈。好，我们先来谈一下我们这次主题的主旨啊，最主要是要看明耶稣教会在真神救赎经纶中的角色啊，要认清我们在这救赎经纶当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啊。那第二个，我们要确认独一真教会的基本信仰啊，我们教会是独一真教会。啊，那这个基本信仰非常重要啊，我们要把它做一个明确的确定。那真神救赎经纶的时序中览当中啊，我们要先从旧约圣经的救赎时序啊，圣经啊，它有一个中心主题啊，就是救恩，也就是说，圣经它是为救恩而来的，而末世的。啊，它当然里面有很多有关历史的、科学的、有关文学的很多啊，但是呢，其实圣经当中最主要的主题是在谈救恩啊，谈救恩。那圣经当中的中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不管是新约或是旧约，也就是说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主角也是耶稣基督啊，他是为了耶稣基督在救赎计划当中的一个预备啊，或者是计划。啊，所以主角啊，中心人物都是耶稣基督啊。那在救赎计划当中啊，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啊，基督在救赎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啊，是预先被神知道，不是主耶稣降生之后才知道的啊。这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我们圣经当中我们自己有资料啊，我们自己翻阅来看。啊，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或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啊，或者是耶稣基督他在这救赎当中计划的一个过程，啊，他所扮演出来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在创世以前，啊，是预先被神知道的，也是神所知道的，也是神所安排的，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的，啊，那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啊。救赎计划它是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也就是说天国的奥秘啦，天国的奥秘。那这个天国的奥秘，我们把天国有时候会把它想象成将来的天国，但是天国呢，不仅仅是将来的天国，也是地上神的国。那这边所讲的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的天国的奥秘，是指着属世上神国的建立啊，这我们再等一下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啊。那这个救赎计划当中是从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啊，刚刚有讲到天国的奥秘嘛。那这个国是为我们所预备的，为承受救恩的人所预备的。那这个预备的国不是突然间恰巧 出来的，而是在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啊，神预备了这个国在这个属世上，而不是说啊，刚刚好有这个国，好像使徒时代建立的教会，建立了神的国，好像现在末世真耶稣教会建立了神的国，好像是历史上的一个产物，不是这样子的啊，是从创世以来神就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国。好，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透过圣经里面的记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再来谈到救赎的执行啊，怎么来执行这个救赎计划啊，说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啊，从创世以来，创世以来不是哪一个先知出来才有哪一个先知来讲，不是啊，是创世以来，创立世界以来就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来完成这个救赎的执行。也就是说在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不是偶然发生的啊，不是突然间有的，而是神在创世以来已经计划好了啊，要兴起什么拯救的脚啊。再来，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也就是说基督要降生了。基督要降生这个事情不是耶稣降生之后大家才在那边讲说哦，弥赛亚已经降生了，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不是啦。耶稣降生以前哦，在旧约圣经当中就已经有记载，神透过众先知的口来预言啊，包括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开始啊，一直以来在每一个先知书里面都有谈到啊，耶稣基督要降生，耶稣基督要成全这个救恩，耶稣基督要为了这个救恩而牺牲啊，这个成救恩才能够成全啊，这是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执行啊，从创世以来就有了啊。那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说什么呢？要重新修造，重新修造什么？神的国啦，也就是说神的国呢啊，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啊，会因为人的软弱而灭亡了，亡国了。但是呢啊，神也借着圣经在创世以来已经将这事啊把它显明出来，什么事？要重新修造，也就是重新修造所谓神的国啊。那从这个地方来看，神的国呢有两次的出现，一次出现呢它会灭亡啊，然后呢神啊还会重新修造神的国，一直到世界末了。这就是整个旧时的时序啊。那基督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啊，好除掉罪恶啊，就是基督耶稣基督要献上自己啊，才能够成全这个救恩，也才能够建立所谓第二次的国，第二次的殿啊，所以耶稣基督要献上自己，把自己当成祭物献上，这些都是整个救赎的时序的一个过程啊。好，那我们刚刚做了一个简单的叙述了哈，那我们这个简单叙述当中，我把整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比较值得拿出来给大家了解的啊，有关旧约救赎的时序哈啊，这个是可以从这个表上来看齁。那我们看几个重点齁，一个重点就创造齁，一个重点是大卫的国，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国度嘛齁，就是神要建立国度嘛，然后重新修造齁，这是大卫的国齁。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个永不变坏的国，永不变坏的国，那当然就是但以理书那边所出现的嘛齁。所以整个旧约圣经的救赎的时序来看，它是以国度哦来作为整个救赎计划当中实现的一个内涵哦。那怎么说是这样子呢？好，我们先从那个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啊。这边就谈到神创立世界啊，然后这个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然后二十八节就讲到神就赐福给人类。那在赐福给人类当中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啊， 第一个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哦，这是人口人民呐、啊，哦，生养众多嘛，你有生才有人嘛，你没有生哪来人呢？哦，所以神赐福给被创造的人类，一开始就讲到人口或者是人民。第二个呢，就是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啊，治理这地，什么地？地就是土地呀、啊，土地。哦，所以他关心的，神关心的除了人口人民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土地，这个地里面要治理哦。哦，第三个呢，也要管理海里的鱼。治理跟管理是什么？是权柄哦，权柄，神给人在这个地上的权柄。好，那么我们把这三样神在创造亚当夏娃的过程当中的赐福里面来看，人民、土地、权柄，这是什么元素？国家三要素的元素嘛。也就是说，神创造天地万物，神造人类，赐福给人类，人民、土地、权柄，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告诉我们说，神要在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人类当中来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而这个国度在哪里？就是在伊甸园哦，就伊甸园，就是神的国度啦。啊，神的国度就是伊甸园啊，这是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来看很清楚的啊。也就是说，神造人在地上，然后造人在地上以前就创造了天地万物，为人预备了一切，然后赐福给人说：你们要在这个地上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这些都是在讲到说，人啊，你被创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要在这地上有你应该在这地上的责任、权利、义务，那就是要在这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而这个国度呢，神把它安置在哪里？伊甸园。到了第三章呢，亚当夏娃破坏了，所以他们没有听从神说你们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啦，你们都可以随意往来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吃的，唯有一件东西不能碰，这个东西是什么？恶，碰了就是恶，恶的话就是破坏了原本神所创造在伊甸园里面要建立神国的一个基础。好，那亚当夏娃就破坏了嘛，所以他们就摘了啊。为什么摘呢？这是另外一个主题啦，为什么摘来吃呢？这另外一个主题，我们今天不是在探讨这个，是了解到说亚当夏娃就吃了啊，结果就被赶出伊甸园，赶出什么？赶出神的国。然后呢，神就用啊两面花火的剑堵住了这个出口，这个国就怎么样？从这地上神所创造的地上消失了。而这个原本神的计划，要让人类在属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所建立的这个属灵的国度，神的国，因为亚当夏娃不能够持守在神的道理里面，神的啊这个话语当中，而触摸到恶，有恶呢就不能够在神的国里面，所以被神逐出去了。那神的国就在原本神的计划当中给关起来了啊，关起来没有了啊。那没有了怎么办呢？哎，我们再看创世纪的十二章。创世纪的十二章，请看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啊，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好，这边就讲到说，神又另外拣选一个人，到底为什么要拣选亚伯兰？哈，哎，那个我们可以读那个尼希米记了哈，整个圣经是通的。你读明细米记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神要拣选亚伯兰啊、哦？那拣选亚伯兰成为什么？类似亚当夏娃的工作，类似亚当夏娃工作什么呢？就第二节所说的嘛，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有没有？跟神拣选、神创造亚当夏娃的用意是一样的啊、哦，要让他们管理这地嘛，哈、哦，要让他们生养众多嘛，要让他们有权柄在这个地上可以施行嘛。那是神的国度啊，但是破坏掉了嘛，破坏掉了，神就另起炉灶，然后呢，拣选世人的一个啊，心存诚实的亚伯兰啊，所以在信仰上，最什么最重要？心存诚实最重要，你才是神的选民呐、啊。好、啊，然后呢， 亚伯兰就被拣选了。那被拣选呢，神要让他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呢？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什么意思？离开跟这个世界有关系的根啊，要斩根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根的，你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根，你就是跟这个罪是连结的，你这个跟这个罪连结，你没有资格进到神的国里面来。所以神告诉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是要跟这个世界断根的啊、哦！你看保罗蒙召的时候他就讲嘛，就我而论，这个世界已经被我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来，你要跟这个世界断根的，你没有跟这个世界断根，你是没有资格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来、哦、那当然这是指的什么属世的国啦、哦、属世的国。那所以第二节就讲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又回到哪里？回到创造亚当夏娃的当下，神告诉亚当夏娃说，你要建立了一个在地上属灵神的国度。他们破坏了，神没有因为人破坏了就停止了他的旨意，停止了他的计划，所以他又拣选了亚伯兰啊，然后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跟这个国跟这个世界切断啊，然后要叫他成为大国。那大国要有人民啊，大国要有土地啊。哦、啊、我们再看15章。15章的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好，再看22章。22章的17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哎，这两个圣经在讲什么？神拣选亚伯兰就应许他，你的子子孙孙要像天上星海边沙那么多啦。那个时候亚伯兰有没有孩子？一个都没有，连一根蟑螂都没有生下来啊。那神就讲说，你的国，你要建立神大国，然后呢，你的子孙呢要像天上星海边沙那么多，是在讲天方夜谭啊。没有一个孩子的一个人，神应许他要像天上星海边沙那么多的子子孙孙，这就是神的作为啊。神的国有神的作为在嘛。哦、好，我们再看那个15章的18节，18节到21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好，这是什么？神也应许要亚伯兰得到这一个土地哦。这个土地哦，如果你把它看一看，就是北到伯拉大河啦、哦、伯拉大河就是我们现在叫幼发拉底河，就在两河流域嘛，就是波斯湾的地区啦。之前在大概三十年前不是有波斯湾战争吗？美国跟伊拉克打仗嘛、哦、就是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当传道嘛。哇，大家都讲，哎呀，世界末日了，世界末日了。我想说怎么可能呢？我都还刚第一天当传道，总要让我当个几十年吧。我就跟信徒讲，不会啦，不会。他们觉得说怎么不会，你看那个伯拉大战，就是启示录里面讲的伯拉大河之战嘛，伯拉大战之后就是哈米直多顿之战嘛，这不是世界末日之战吗？两个战争嘛。我说是啦，但是不是那里啦、啊、你们太敏感了，不是那里。所以我还没有当传道，我有信心我一定会当传道当个几十年、哦、是这样子、哦、啊，那个是为什么？因为伯拉大河它是一个界河，非常壮的一个界河。好，北到伯拉大河，南到哪里？南到埃及小河，埃及河，埃及的边界啦。然后东到旷野，西到哪里？西到地中海。这个是神拣选亚伯兰要成为大国所应许的哪里？土地。啊，那这个我们这个比较熟悉的是我们教圣经史地的这个李信德传道齁、哦、这块土地很大啦，很大，不是现在我们想象的那么一点点，好像弹丸之地。哎，这个迦南地比我们想象那个迦南地还大，因为我们所想象迦南地没有北到伯拉大河啦，也没有南到埃及河，埃及河还腓力斯地啊，经过腓力斯地耶。哇，这个土地这么大，是应许给谁的？应许给亚伯兰所要成立的，所要建立的一个神的国。所以这是神的应许，也就是说这个应许呢，神的国应许的一定会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在神的经纶的救赎的经纶上来发生，那才能够应验了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应许，对不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上，哦，哇，这么快啊，十三章，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的十四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扫罗，哦，扫罗王 没有遵守神的命令 结果呢，神就要撒母耳来告另外一个人当王那神这里向撒母耳说了哈，撒母耳觉得现在你的王位已经不长久了，神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神已经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这个人是谁？我们都知道嘛，大卫啊，所以我们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那请问大卫合神心意到底合在哪里？我们常常讲灵修的部分啦，我不否认啦，但这里讲的不是灵修的部分。如果灵修的部分的话，他犯了三条诫命啊，你犯了三条，你犯了几条？你犯一条都不可以，都没有办法坐在这里，就不能当传道啦。所以你的灵修都比大卫还好一点点嘛，对不对？不要说他好很多啦。大卫他夺了人的妻嘛，犯奸淫嘛，大卫他用计杀了他的这个乌利亚嘛，对不对？他侵占了别人的老婆嘛，所以第六诫、第七诫、第十诫，十条诫命犯了三条。你说他灵修好吗？某些部分不错啦，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卫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为什么？因为他也是人啊，他也是人哦。所以我们不要把大卫当成是好，哇，他不简单，对，他是不简单，但是这里所讲的合神的心意，不是完全指着他的灵修。如果指他的灵修的话，他有很大的一个缺陷啊，没有办法合神心意啦。十条诫命犯了三条，还合什么神心意呢？哦，那但是圣经明明讲说，神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要立他做百姓的君呐。好，那到底合什么心意呢？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四章，《列王记上》的第四章，啊，请看二十节跟二十一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诶，这边在讲到所罗门的国势很强大。那这边有讲到说，犹大人跟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人民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对不对？好，那土地呢？啊，土地从大河，我们从圣经来看，尤其是我们旧的河本身，只要是大河，都是指的什么？伯拉大河。我们新的那个圣经是幼发拉底河啦，一样的一条河。那这边讲的是所罗门的国势，但是请问所罗门我们都称他为什么君王？和平的君王。什么叫和平的君王？从来没有打过仗的叫和平的君王嘛，所以他才能够为神来建造圣殿嘛。他都没有打过仗，哪来这么大的土地啊？那土地从哪里来？他的爸爸给他的嘛。啊，爸爸是谁？大卫嘛。所以这里虽然在讲所罗门当王的国势状态，但是其实从这个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二十节是在讲什么？讲大卫所统治的国啦。如果我们要更加详细知道的话，我们可以读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那就很清楚的来谈到说，当时候的大卫他已经打到哪里了？他的国度已经，他的国家已经到哪里了？哪一个地方要来进贡他嘛？这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很清楚的记载。所以从列王记上的第四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虽然他在讲所罗门的国事，但其实呢，他是在讲什么？大卫所建立的王国。大卫所建立的王国。也就是说，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这个国度的人民跟国度的土地，谁得到的？大卫得到的。大卫得到的。所以神才会跟撒母耳讲，撒母耳才会跟扫罗王讲，神已经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当时候大卫都还没有当王，当时候这个国土都还没有得到这么多，当时候的百姓人民都还没有这么多，但是神已经借着撒母耳把这一个神所应许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属地上神的国的人民土地，已经透过撒母耳，借着撒母耳找到了大卫，要来完成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真的呢，当大卫结束之后， 他就已经完成了神对亚伯拉罕这个大国的应许，就是人民要像天上星海边沙那么多，土地呢北要到伯拉大河，南要到埃及小河，东到旷野，西到地中海，这一块土地呢大卫已经得到了、哦、大卫已经得到了、哦、好，那大卫得到之后呢、哎、那这个神的旨意已经完成了嘛、哦、所以这一个属世神的国就开始四维了，四维了，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归枯萎，慢慢慢慢凋零了，到最后就亡国了嘛、哦、这个历史我们就不再讲、哦、所以真正完成神应许的这个国，我们刚刚那个这里不是有大卫的国度吗、哦、这个国呢就是神原本是要让亚当夏娃在属世上所建立的，亚当夏娃没有办法执行了，破坏掉了，被恶给蒙骗了，然后神又拣选亚伯兰，那亚伯兰的这一个系统一直下来呢，神就拣选了大卫啊，大卫呢合神心意，就完成了神在属世上所要建立这个国度的一个应许的一个王啊，所以叫做大卫的国度。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成为大卫的后裔？为什么大卫的后裔难道不是耶西的后裔吗？难道不是所罗门王的后裔吗？都是啊，为什么不称耶西的后裔？为什么不称这个所罗门的后裔？为什么要称大卫的后裔？哦，这我们要来看先知书了哈、哦。我们看那个耶利米书的23章，当然很多都有了，只是我把这个耶利米书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哦。23章的第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好，再看30章的请看第9节：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哎，不是要兴起一个王大卫了哈，哎，最好是兴起王明昌了。不是王大卫，是王大卫，他的名字叫大卫，不叫王大卫啊、哦。他要兴起一个王，这个王的名字叫大卫。大卫都已经死了几百年了，那还要兴起一个王叫大卫的，那到底那个人是谁啊？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啊，请看32节，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哎，主耶稣基督还在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神就已经啊把这件事情挑明了啊，就是从这节圣经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要兴起一个王叫大卫的啊？其实是谁？耶稣基督啦哦、啊。所以32节就讲嘛，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王的位置有很多嘛，大卫是一个王嘛，所罗门是一个王嘛，什么王都是一个位置嘛，王位嘛。但是神在这边所讲的是谁的位？大卫的位。因为大卫才有资格在这个地方被立名啊，因为他完成了神在神国度属世的在属地神的国度的一个应许的一个王。啊，所以耶稣基督承接了这个应许呢，要来成全属灵的一个国度、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永不败坏的国度，永不败坏的国度、哦、那这永不败坏的国度呢是怎么建立的？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启示录的第一章、啊、第五节第六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所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刚刚你们可能会觉得说，传道你读错了，这个是国民。我们有英文圣经看看、哦、那是国民还是国度？是国度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去看 Rhema 啊 ，Rhema 的那个我们教会所开发的 Rhema 成那个 APP 哦，你就可以知道这是国度啊。为什么把它翻译成国民？因为翻译的人认为说，哎，这个怎么建立国度呢？应该是国民吧，所以就把它 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把它翻译成国民，其实它原文是国度啊，英文就比较忠于原文，所以他又把它翻译成国度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是要建立什么的国度，不只是要拯救国民啊，这个血齁、哦、耶稣所流的血不只是要拯救人哦，耶稣所流的血是要建立国度的，建立国度啦齁、哦。那如果我们有兴趣再读往下读第五章齁、哦、二十章二十二章齁、哦、都有谈到国度的，整个启示录是用国度贯穿起来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度是从哪里来，是从亚当夏娃神原本要在属地的地方建立一个属神属灵的国度，被破坏了，后来神又拣选亚伯兰，然后改名为亚伯拉罕啊，然后应许他要建立一个大国，而、啊、这个大国有人民有土地，那谁来完成？大卫来完成。那完成之后呢，这个属地上的国度就结束了，所以属世的犹大国以色列国就渐渐式微，但是他是神的选民，神没有把弃绝他们，只是这个国已经是完成了，属地的国已经完成了，属地的属神的国度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就要转到哪里？永不败坏的国，就但以理书里面讲的永不败坏的国、哦、那永不败坏国是谁来建立？耶稣基督来建立，所以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只有他有资格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大卫完成了属世属地属神的国度，耶稣基督要在属地上建立一个属灵属神的国度，这是一个整个圣经里面的一个救赎的时序，这样贯穿过来、哦、啊，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会读到，诶，对齁、哦、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是什么国度，用什么来建立？用他所流的血。大卫用什么来建立国度？用他杀了别人的血。属地上都是流别人的血啦，属灵上是流耶稣基督自己的血。流别人的血呢，是有债的，有恨的啊、有被推翻的，但是流了耶稣基督自己的血呢，是没有恨的，只有爱的，不会被推翻的，所以才叫做永不败坏的国。永不败坏的国是这样来的、哦、所以说耶稣基督呢，他流了血、啊、所以建立了国度啊。这个国度在哪里呢？我们再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的二十章啊，请看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哎，他当然是指神啊，神自己的血啊，神是灵不会流血嘛，没有骨没有肉嘛，怎么流血呢？所以这边是谈到谁？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神啊。耶稣基督呢，他流血，流血就建立什么？牧养神的教会，就建立教会嘛，神的教会啊。所以启示录所说的耶稣基督流血建立了国度，就是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流血建立了什么？神的教会。所以启示录的国度就是使徒行传的什么？神的教会。也就是说神的国在现今的世代上，在救赎的经纶上，在救赎的时序上，在末世的时序上，他所要呈现出来的就是什么？教会。所以末世时序应该是讲什么？讲教会的时序、哦、我们要把整个末世时序里面调转过来，在教会里面，那才是一个我们今天要去了解明白的一个整个计划，整个过程，整个流程啦、哦、那我们才能够真正在我们教会里面定位出，原来这耶稣教会是唯一的，就是这个国度。神的国有几个？一个嘛，伊甸园，亚伯拉罕所建立的犹大国，那个以后的大以那个大卫所建立的那个大卫王国，耶稣所建立的国度，有两个吗？当然没有啊！哦、那如果用这个启示录跟使徒行传来做一个类比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嘛，启示录里面所讲血所建立的国度，就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讲耶稣所流的血所建立神的教会，所以神的教会就只有一个，就好像神的国度就只有一个一样了。哪来有两个呢？这是非常无稽的一个谈论、哦、然后用人的理性人的逻辑来推理说，怎么可能一个？那万一在这个世界又找到一个完全跟耶稣教的一样的话，那不是有两个吗？会吗？不，应该是不会的、哦、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到这边了、哦。 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啊，一起默祷。